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特殊的信息，你会发现题目有点改变啊，叫做开年特别信息。2021年，我们一般呢，在圣诞节或新年或者是特殊的节日，我们会有一个特殊的信息。我们今天呢，也要在新年伊始给大家分享一个特殊的信息。我们刚刚分享了什么呢？飘与安，谈到了我们灵魂的漂泊。我们与主与神分开以后，我们在一个罪的世界里边，我们游荡，我们像游丝，我们像柳絮，我们像孤雁，我们像亡羊，我们像扁舟，我们在流浪，我们在漂泊。那么人很难得到安，那么很难得到安，也就很难真正的能够得到全啊，一个得，一个全，也就是被成全。那么谈到全，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全的标准是什么？全是我们自己梦想的吗？还是造物主所设定的？若是神创造了我们，所以他给我们设定一个成全，所以我们要思考神设定成全。而且圣徒进入了神的家，进入了神的生命，进入了神的国的时候，我们要彼此成全。所以我们要接着去年的信息，年尾的信息，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年，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年。为什么我们要思考成全呢？我们在去年不是谈到了很伟大的一些领受吗？包括云迁徙，在疫情时代我们看到了机遇，在危机重重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曙光阳光，而且我们坚定的踏步，我们迈向阳光，我们走向这样的光明。我们没有浪费时间，我们从2月、2月份、3月份我们就提出了云迁徙的概念，借着互联网我们进入了家园的共建，借着家园的共建，我们建立了四个生态：信仰生态、文化生态、教育生态、兴业生态。我们也进入了国度的一种联盟，我们谈了这个圆桌会议，而且我们也刚刚举办了年终的圆桌会议的感恩分享。我们各个家室有祷告会，也恩典分享会，我们的师承教会的各个小组也有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沿着这个次序更高的谈一些什么云迁徙啊，建立家园的各个生态？那么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说可以的。但是呢，经过祷告，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感动是，我们能不能够把有一个很关键的要点提得更加明确，更加透彻，让我们真正的在新的一年里边能够着实的有根有基的有地放矢的，能够带出我们的服饰，带出我们的成长，带出我们的关系，带出我们真正的信仰的见证，带出有卓有成效的这一年真正的一种成长。所以这样我想来想去里边慢慢的感动锁定清晰，就是成全啊，就是成全。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会谈到了，那么圣经里边的成全不是啊，里边不是有这样的啊，要成全神的律法吗？耶稣来说是要成全律法，不是废去律法。耶稣来不是成全父的旨意吗？啊，耶稣来不是成全这个啊神他的教会吗？等等。那么谈到了成全，都是神的心意的成全，神的旨意的成全，神的律法的成全，耶稣在地上使命的成全等等，这样的成全。那么彼此成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彼此成全和彼此相爱的关系。谈到彼此相爱，我们就知道了，那彼此相爱是主耶稣基督反复教导我们的，可以说是圣徒人际关系当中最最基本的一个教训，最最基本的一个大的命令，那就是爱神与爱人。然后神又说，你们彼此相爱怎么样，众人就认出你们是主，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所以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我们不陌生，我们不陌生。当我们进入人际关系的时候啊，王静姊妹曾经谈过，我们一个人反想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是不是啊，要进入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呢？是的啊，我们未来也要多谈一些我们彼此的关系。 当我们谈我们要进入我们关系的一个维度，我们有四个维度，人与神的关系，人与己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那么前一阶段我们重点谈了几个重磅的信息，就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那么今天的信息呢，是非常明确的谈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具体来讲就是我们与其他的圣徒，我们圣德里边的彼此的肢体，我们各个小组，我们彩虹之家弟兄姊妹，各个家室之间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的关系。而这彼此关系当然是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那就是爱邻如己和彼此相爱。就是爱邻如己有可能是非信徒啊，我们和非信徒之间，也就是啊，我们叫做彼此相爱，弟兄要爱众人。但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主要局限在是什么呢？是特指的一个基督徒之间的关系，这个彼此相爱。那么彼此相爱，我们就会发现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那么圣经呢谈到了彼此和睦，彼此要和睦，你们彼此要和睦，这个使和睦的人有福了啊，叫 peacemaker。 这个呢在圣经里有明确的启示。那么彼此和睦和彼此相爱的关系是什么呢？彼此和睦有可能呢是表面上的，有可能是暂时的，有可能呢没有进入更深的层次啊，我们就是克己复礼就可以达到。所以当我们谈彼此相爱的时候，光谈彼此和睦似乎还没有触及到一个本质，彼此和睦是个表面的东西，那么内在的东西有可能是勾心斗角啊，有可能是同床异梦啊，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思想彼此相爱当中有没有特殊的还有更新的含义。我们就说了彼此相助，彼此相助在圣经里面也有明确的启示啊，也有明确的启示彼此相助。那么彼此相助有可能是具体的，有可能是暂时的啊，有可能是一件事上的，有可能呢是啊彼此都没有触动各自的心灵，也没有很深刻的密切达到一种彼此相助。所以彼此相助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反应，但是似乎还不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的启示，叫做彼此切实相爱。哎，这个时候就跟彼此相爱不太一样了。彼此切实相爱，就是我们要把相爱落到实处，也就是不要总是虚的玩虚的，不要总是 lip service， 英文 lip service 叫做嘴把式，叫做口惠而实不至。所以当圣经启示你们要切实彼此相爱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还有一些不切实的彼此相爱，就是比较空的，比较虚的啊，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样就引起了我们更深的思考，我们对彼此相爱有更深的一方面的领悟。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可能最好的一个更有深度的，更加持久的，更加实质性的一个彼此相爱的反应，实际上是彼此成全。所以我们今天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彼此相爱，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思考，一步一步的深化，我们最后聚焦到彼此成全。当我们彼此成全的时候，实际上是彼此相爱，无论从程度，从广度，从深度，可以说是长阔高深的几个维度都能达到相当的层次，相当的境界的时候，才能可以说叫彼此成全。所以说彼此成全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很深的，很实的，很重大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谈彼此成全，它是神的最基本的教导，人和人，圣徒和圣徒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的反应。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圣天父，我们来到你圣宝座面前，我们打开你的圣言，进入你的话语，也进入主耶稣的吩咐，让我们彼此相爱，圣徒之间的最美好的关系。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彼此和睦，彼此相助，以及彼此的切实相爱，都会引向彼此相爱更深的一种思考，更深的挖掘，更深的领悟。我们今天将思考彼此成全，那就是成全圣徒当中，不仅仅是靠着圣灵，靠着主耶稣基督你带出的这样的命令和你自己的工作，你也透过你自己的圣爱的浇灌，你圣灵的工作，我们生命的更新，让我们成熟到一个程度，能够彼此成全。所以当成全圣徒这个伟大的教训诞生以后，我们就需要进到自己的责任，尽到自己的本分， 啊，那是彼此相爱当中所带出的一个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深刻的一种要求。当我们能够彼此成全的时候，我们的彼此相爱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一个广度，一个深度，一个境界。那么我们看到，当我们关系达到非常好的时候，才能谈到彼此成全。我们对自己的配偶，我们对自己的子女的时候，特别是对自己子女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手足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的血亲血缘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提到彼此成全。否则的话，我们现在进入的这种世俗化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是很难说要彼此成全的。我们说彼此啊，有些善意，存一些善意，彼此适可而止的相互帮助一下，力所能及的帮助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彼此成全是把我们的关系，相爱的关系引向深入，提高到更高的境界的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引导。决定帮助我们今天要进入你的话语，进入你的心意，进入彼此相爱的命令，我们会带出生命的反思，我们关系的反思，我们如何进入彼此成全，怎么进入彼此成全，为什么不能进入彼此成全，彼此成全在彼此相爱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可以奠定我们这一年里面生命成长的关系，教会之间的关系，肢体的关系，彼此相爱切实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当中。感谢赞美主，你垂听我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大家看啊，我们新年新气象，我们为了实现彼此相爱，我们也带出了一个新的版式，以后的版式也要在此基础上不断的有所变化，让大家耳目一新，也带出信息的影响力和冲击感啊。所以我们今天换了一个版式，感谢赞美主。好，我们继续要谈彼此成全。我们首先来看这段经文啊，两段经文，一个是以弗所书，都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告诉我们，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圣经启示的非常高峰的一卷经文，那就是我们三日查经所查考的一所书。我们现在查考第三章的后半部分，我们还没有进入第四章。当我们进入第四章的时候，那么这一节经文和接下来的四章十六节经文是启示的非常高超的启示，那就带出了教会还有神的心意啊，最终要使教会，也就是主基督的身体要得以建立。而得以建立的过程当中，其中有必要的一个元素，一个过程和一个内涵，那就是圣徒得到成全，然后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接下来我们分享第十六节，第十六节告诉我们，全身都靠他，靠谁呢？靠基督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各按各职啊，有各职各按各职，然后照着各自的功用，那就是还有功能，然后彼此相助，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身体是谁呢？基督的身体。然后在这身体增长当中，我们个人呢也得到成全，就好像说小河有水，大河不干，大河水满，小河不干，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圣徒成熟了，那么基督的身体就渐渐成长，就成熟了。那么基督的身体成熟了，那么我们这些个体在基督生命当中也能够更好的得到给养，我们也就快速的得到成长。这就好像有美好的家庭能够带出好的孩子，好的孩子能够促进家庭和睦。所以我们总结这两节经文，其中呢我们把神的一个心意我们这样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第一个，关于彼此成全的信息当中呢，神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叫多方预备。什么叫多方预备呢？啊，一会儿我们会谈一下，为要成全，然后有能有值，然后价值实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多方预备。多方预备就是神对他的教会预备了所有五大功能的这么一个教牧的一个体系，一个系统，一个生态，一个资源的供给，一个配合，一个完备的资源的组合。我们现在都叫生态，我们叫做资源的组合，我们要多方位多层次的这么一个供给。所以神所赐的有什么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就是所谓现代教会论当中的所谓的五重执事说。五重执事说， 五重执事，有的说叫六啊，叫四重执事，因为使徒和先知他用的是一个定冠词，也就是啊，对对啊，牧师和教师就最后两个用的一个是定冠词，所以有的时候呢，可以把它称为四重执事五大功能，有的呢也可以叫做五重执事五个功能，都可以，这不是个原则性的东西，但是这个五个功能是很关键的啊，那就是牧师的、教师的、传福音的、使徒的，还有先知的这些教训。先知呢，重点强调的是旧约的传统；使徒重点强调的事业成就的，也就是主所立的新约。然后传福音的是带出了国度的福音，也就是重生、合一和国度的福音，有这样的一个宣讲的。同时呢，还有牧教牧我们的，同时呢，还有牧养我们的。所以这样给我们看到的是多方的一种组合型的一个成全。所以神要成全圣徒的时候，他带出的是一个组合性的资源。所以这就挑战了在过去的从天主教到新教以后所带出的，无论是长老负责制还是牧师负责制，尤其进入灵恩运动以后，带出的是一种灵恩牧师的负责制，不是这样的啊，尤其是一种 mega church， 所谓的超巨型教会那样东西。超巨型教会那个牧养过程当中呢，几乎是牧师不认识会众，连会众行老几都不知道的。所以，但是呢，牧师是成为一个巨星，一个超级巨星。你想想，几千人的教会，上万人、几万人的教会啊，当然牧师就成为一个超级明星了。他怎么可能记住这几万人的姓名？怎么可以对他实行有效的成全？不是牧师成全，不是教牧成全圣徒，而是这些圣徒如粉丝一样成全牧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巨型教会一个一个牧师的兴起啊，很多牧师有一个一个的跌倒的这样，所以他这个东西栽培的不是圣徒，而是牧师，所以使牧师变成了一个超级巨星啊，这个情况。而这些啊圣徒呢？门徒呢没有得到成全，所以凡是超巨型教会，我们会发现有些圣徒变得非常啊，叫做 too young too naive， 非常的年轻，也非常的单纯啊，单纯，他只知道好像被洗脑了一样，只知道简单的一些话语，好像鹦鹉学舌，或者简单的套路，好像做一些东西，没有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被成全的生命。你看到这个问题没有？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呢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警醒和反思啊，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所以教会不宜过大，教会一个宗派可能大一些，但是教会不宜过大。教会过大的时候，那么牧师和会众之间，牧者教牧人员和会众之间就会脱离一个牧养的关系。那么我们教会现在呢，基本上我可以叫出大家的名字啊，基本上对大家的性格也有所了解，而且尽可能的希望了解。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了没有？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教会要有一定的规模，而且教会的主导思想不是牧师要成为明星，而是要最终要成全圣徒，让圣徒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的职业赛道，找到自己的恩赐和使命的呼召，找到自己内在的一个生长点，然后带出自己有自己旋转飞轮的一个长期主义。无论是在职场做管家，还是在神的国度、神的家里呢做牧养，都能够走向长期主义，带出自己内在增长的这么一种动能和一种努力的一个动力，为要成全啊。所以我们以后啊，从今天开始，从今年开始，我们的各个园地，我们的各个小组要进入配搭组合式的牧养，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不要走那种天主教的教皇这样的负责制啊，当一个人出现问题，整个的牧养就会出现很大的亏缺，很大的闪失。所以我们为此成立了关怀部，我们的关怀部就是要牧养大家。关怀部不同于行政部，关怀部不同于制度部，不同于运作部，所以关怀部要承担起牧养的工作，要有更多的人加入关怀部。凡是有牧养的啊，有这方面的讲道服事的恩赐的人，应该更多的加入我们的关怀部，使我们的关怀部能切实的担负起牧养工作。 啊，而且我们的关怀部一定要有资源的组合，就是有牧师，有教师，有传福音的，有使徒，有先知的，各方面的能干人才信息和真正的功能，这种配搭要带出来啊，要带出来。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呢要从这个地方立定心志，我们再也不要走啊这个单一的单打一的一个负责制，我们要几个方面共同的参与牧养。我们各地的小组的领袖已经形成了一个教牧团，我们小组领袖中间也要形成各个小组有一些核心进入同工带领牧养这个小组，就好像我们的家庭不仅仅是大男子主义，也要是夫妻相互商量，相互弥补，相互补足，相互配搭，带出一个完整的家庭，平衡的家庭，健全的家庭啊，带出给孩子多方面的一个教养。那接下来成全以后带出的是什么呢？带出的是有能有职。什么叫能呢？就是他的才干，他的能力，他的恩高。有职呢，就是他有份呢，他得有职，有niche，有生态位。你弄完以后他有能了，整天的学学学，但最后呢没有给他用武之地，每个用武之地最后啊都是有重重的拦阻，不行的，所以要给他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现在有各自的发言空间，那么现在所成长出来的我们的这个零基础的编程培训，我们的读书会啊，我们的讲坛公益讲坛，我们的心理学社等等各个方面带出了这样一种态势，我们还有一些像雅歌团契等等也带出这种态势，就要造成这种态势，要扶上马送一程，要给他们充电，要给他们，要允许他们犯错误，而同时要给他们指点，同时还要给他们以祷告和看顾保守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这就叫做有能，然后给他们赋职赋能赋职，让他们沿着自己的使命赛道慢慢的起航，慢慢的加速，慢慢的提速，然后慢慢的真正的能够向着标杆直跑。感谢赞美，这样来讲呢，最后达到价值实现。什么价值呢？不是你自己确定价值，也不是金钱确定价值，也不是股市确定价值，而是真正的神既定了你里边的价值，神透过给你的创造以及给你的使命呼召的设定价值。那么你是服侍的就是服侍的，你做执事的就要安心执事，你做牧养的就要安心牧养，然后你做真正的管家的，你要在管家的恩赐上要发挥到极致。这样我想起雷军的那七字真言，那就是专注，那就是极致，那就是啊这个口碑，那就是快，所以你要向着标杆直跑，还要快啊，还要做到极致，还要带出影响力，那就是口碑，最主要的是专注在自己的职业赛道上，所以你的价值就实现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接下来也要跟大家稍微谈一下所谓的原因何在，为什么我们要彼此成全，为什么神要我们成全，为什么神要借着教会成全，为什么神要在教会当中透过资源的互补和配搭要成全圣徒呢？那么根据33日查经的反解原则，我们告诉，因为成全太难了，成全太关键了，成全太必要了，成全是人犯罪以后真正的整个价值的失落，价值的崩塌，价值的萎靡，价值的走向歧途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可以说是普天之下每个人实际上都是在偏行歧路，他的价值，他的所谓的成全，那个全字都很难成全，无论是家长，无论是老师，无论是自我成全，家长成全都很难成全。最终呢，我们可能在世俗的意义当中，在股票意义当中，我们可能会得到增值和成全，那个呢还不是永恒的工程，还不是真正的金宝石工程，所以成全很重要。那么我们给大家总结的还是回到创世纪，回到原罪，罪这个证明，罪可以说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一个最主要的人性，人类历史当中一个分水岭。所以我们说原罪过后，离开伊甸园以后啊，我们的人呢就很难了啊，达到了一个兄弟成仇。原罪以后，人生当中最密切的这种关系就是血缘关系啊，就是父子啊兄弟之间的关系。我们谈到彼此成全，彼此相爱，但是我们看到原罪过后以后，血亲当中，也就是手足情深啊，兄弟情深，父子情深，这个关系当中，它出现的一种关系是什么呢？ 是兄弟成仇啊，不仅成仇，而且成仇的结果是兄弟相残，兄弟相枪，兄弟相杀啊，这个真正的杀害了。你看这是谁？这是该隐把他的真正的兄弟亚伯给打死了，不是简单的成仇，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把，就像现在我们的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家庭啊，哎，两个孩子兄弟之间打来打去，不是那种打法啊，他是置兄弟于死地啊，而且都已经成年了懂事了，他不是不懂事，懂事了。所以这就是原罪以后神给我们看到赤裸裸的人和人的关系啊，亲情关系会被私欲所淹没和吞没。那么为什么神启示这个该隐杀亚伯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原罪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可能隐含着这样巨大的危机，而这个巨大危机展现靠着兄弟之间的一种仇杀啊，一种真正的相枪相杀，就告诉我们这种东西不仅仅是潜在的，而且完全可能成为现实。所以你看到现在有个契约透过法律，我们内心当中呢都有些惧怕，其实这是法律的威慑作用。但是我们内心当中有多少次啊，这小子真是恨他的死啊，他该死啊，等等等等，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斗狠？我们的情绪上来的时候，真正的啊，如果若是没有法律的限制，没有什么的限制，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完全可以不眨眼的啊，如果这个社会乱了啊，或者是就像所谓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你看那个警察他有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他对那些人他哪有，你看那个警察眼里哪有任何的一点怜悯同情呢？那么接下来所带出的矫枉过正的一种仇杀，包括放火呀，包括打砸抢啊，你看那些人哪有，就是人一到了可谓的无政府状态当中，你会发现啊，整个的超市一下子一很快的，不要一个夜，可能半个小时就抢光了，我们叫不抢白不抢。你看香港那些大砸抢的人，哪有那些真正的申请公益的那种秩序的啊，就是该撞的撞，该杀的杀，该打的该砸的打，拿砖头拍拍老人的这个头，该拍的就拍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会发现法国大革命也好，还是这现在我们看到种种情况也好啊，我们内心的当中的这些思想也好，若不是一个社会的维系，法律的维系，是很难啊，真正的就像现在的生物界丛林法则一样，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天经地义的吗？好像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这样的吗？还是由于什么东西发生了以后一种特殊的结果呢？所以神的儿女相信这不是本源的，伊甸园是和谐的啊，万物都和谐，人和其他的生物都是和谐的，人和人更和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和谐的，我们内心的动机不是和谐的，我们内心当中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时候去咒骂，去诅咒啊等等。我们上次啊，就是我还记得我们教会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肢体，两个人说来说去啊，就说啊，一个人就会说哎，你弄死我，你掐死我，就这样啊。他说的时候非常的严厉，哎呦，满脸通红，你掐死我，你弄死我，哎，是你不弄死我，弄死你，就这种感觉。哇，我记得很深很深的呢。我告诉你，这是个姐妹 啊，这不是一个弟兄啊，啊，他也没什么毛病，就真的是姐妹。两个人说话说呛起来了，就说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看到人内心当中实际上是相当相当的自私，相当情绪化的。一旦那个仇恨的种子勃发以后，再加上情绪的东西，我们会做出非常非常啊，我们是叫做失态的啊一些东西，然后带出失手的一些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那个东西。啊，所以千古恨不一定，你可能是后怕，不一定千古恨啊。你心里说该死该死，但是呢啊，你怕惩罚，所以叫千古恨。那么这些心态、这些动机、这些潜在的意识，到底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使我们的内心深处既有良心、既有同情、悲天悯人的情况？为什么有这么这种斗狠的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咬牙切齿状态呢？好像是这两种非常极端的这种东西。一种亲情的，一种友善的，和这种极端的仇恨的东西，好像真正的都合在一起了。为什么水乳啊，好像合在一起？同时，它要形同水火，水火本来是不能合在一起的。但是，为什么这两种非常对立的东西，又能像水乳交融一样放在我们里边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美善的东西、良善的、悲天悯人的东西从哪儿来呢？但是仇恨的东西又是从哪儿来呢？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正确的解释，也是圣经启示解释，也是我们坚定不移的解释。我越读圣经，我越相信这个解释，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原罪。所以你看到现在大国的一些领袖，他一方面信誓旦旦的对他所承担的那种责任的那些选民，哎，他又有带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可对反对他的那些人又竭尽自己的能事，侮辱的能事啊，甚至老了，本来两个人都到了矍铄之年，应该是相敬如宾，应该非常和善的，但是你看真叫对簿公堂啊，对，现代意义上国际意义上的舞台叫对簿公堂，当他们互相攻讦的时候，你看到哪有一丝的礼貌，哪有一丝的这样的怜悯，哪有一丝的优雅，哪有一丝的修养，没有的，哇，简直就是成恨不得就是怎么怎么样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看到目前的这个情况没有？那么接下来偏行记录，所以兄弟成仇还不要紧，成仇这个关系破坏了，那么内在当中也破坏了，就是他跟自己的关系也破坏了，他跟自己的所谓的目标也破坏了啊，这种意志也破坏了，情绪也破坏了，所以呢就像这个羊，哎，你看这个羊，我这是第二次举起，刚才是正向的举起，这个呢是立正的啊，客观的举起。你看这个所谓的收粉啊，这个吹角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跟这个羊角很相像？对，以色列就盛产这样的羊啊，它的角割下来以后呢，就会搞成这个沙哈。这个收粉呢是吹角的，你看。就这样吹，犹太人呢就是以吹这个角来举行很多的宗教的仪式，包括一些婚宴呐、或者是一些新郎接新娘的时候，就用这个吹角。但是这个角，这个大羊角，你看很硬啊，这是真的啊，这不是人工的，这是很硬的。这个角，它要顶起人来，会不会很厉害？如果这么一个角。啊，再加上一个这么强的这么一个公羊，如果他追你顶你跑你，是不是很害怕？如果让他真正顶上你啊，你要小心啊，是不是啊？顶出个好歹啊！我曾经去过黄石公园，黄石公园有一种东西叫麋啊，麋鹿的麋，它那个角很大，尤其是发情期的那个公鹿啊，叫 elk 啊，叫 elk， 那个它就趴在那儿，然后警察就在旁边站着，拿着枪。然后就告诉我们不要下来，不要下来，在车里最好在车里看，离他要远。他说这种东西一旦他发怒，他顶起人来的话，他一下可以把人的肚子给顶破啊，这样。所以这种鹿啊，这种麋啊，这种羚羊啊，这些东西都很厉害的啊。他你看他两个人发情要争夺一个领地或争夺一个配偶的时候，他撞起来的话，嘎嘎作响啊，羊的脚啊，嘎就撞上，嘎就撞上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如果它偏行己路了以后，是不是很可怕？你很难拉回它来。一旦它不中意，它还顶你啊，把你一下子等的人仰马翻。所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东西离我们远吗？一点也不远。离你远吗？离我远吗？离大家远吗？离你们远吗？与我们远吗？他们远吗？不远就没有。这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哎呀，我牧养的恰恰都是一批年轻的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他有青春期啊，有叛逆期啊，哎呦，还有这种恋爱期啊。所以人在恋爱的时候，青春的时候，他基本上不听老人言的啊，我们常常不听老人，吃亏在眼前啊，他不是吃亏在眼前，他吃亏在眼后，也可能一年两年一年还一辈子几年以后的事。所以他怎么样呢？他顶你啊。他顶你不是用他的羊角，而是用他的血气啊！所以你能看到他的血气那种不情愿的顶你啊！要真正求你的时候，哎，你看他很乖，像个小绵羊；他真正偏行己路的时候，就像这个羊啊！然后他就竖起脚，你看抬起头，扬起脖子，就这个样子啊！这个时候你再去管他，你再去给他引导，他不行了啊！他就开始顶你了。你不要以为。我们没有脚，我们现在梳妆打扮，我们弄得都非常好，都很体面，就好像脱离了这种野性啊，没有的。我们偏行己路来，一点不亚于这个脚。我们的第二条命，也就是灵魂这条命，其实都是叫做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你碰不得的。你碰它以后，羊顶你是顶你第一条命啊，真正顶着了，休息一段也就好了。但是他的第二条命，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他顶你啊，可能让你痛心一辈子，可能让伤心一辈子，但是给他自己的伤害他是不知道的。 他可能偏行几路，他一条路走到黑，一石足成千古恨，他是这样的。所以偏行几路，你不要以为偏行几路都是这个羊，实际上神用羊你们偏行几路，有羊走迷，这恰恰就告诉我们，我们跟羊差不多的，我们可能是可以说是只能胜过羊，而不会少于像个羊这个情况啊，叫做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啊，叫偏行几路。你们牧养的人啊，当你问一问牧养的人，你问问陈西霞姊妹、王静姊妹、吴元弟兄等等，你问问他们，他们就知道了啊。但是我牧养的人呢，跟你们有些不同。我牧养的看似是独生子女，受过教育，而且很乖的孩子，但是他们青春期，他们那种叛，他们那种偏行几路，那种特殊的情况，却是很特殊的啊，非常特殊的。那最后呢，就是相吞相斗。啊，叫做原罪过后兄弟成仇，偏行几路啊，相吞相斗，相吞相斗，就是我们人很难达到成全，不要说成全，就连和睦相处也很难啊。表面上啊同床异梦，然后接下来落井下石，然后在整个职场当中都是相敬如宾，背后是如履薄冰啊，然后接下来啊背后就是防人之心怎不可无等等，就是相吞相斗。所以我们叫做竞争啊，竞争说的好一点啊，正向竞争，说的不好一点，实际上就是一种置对方于死地的这样的一种竞争。有的时候就是你死我活啊，你看同样一个位置啊，大家都这么说，所谓的啊肉少僧多，在这个时候的话，不就是真正的你死我活，我得到了你们得不到，你们得到我又不得到，那怎么办呢？那还不就是相吞相斗，相吞相争。所以争竞就取代了成全，彼此的争竞就取代了彼此的成全啊，好一点的就彼此怎么样呢，相安无事啊，我们彼此就是啊相安无事，就是你也井水不犯河水，这就是不错了啊。稍微进入点一种资源啊一种东西的话，我们就开始进入争竞了，我们就开始，这才是人间关系，人与人之关系的怎么样呢，真实写照，真实写照。我们不要说做到彼此成全，我们就是说彼此相安无事就不错了啊。当然好一点的圣徒可以说彼此啊有一些亲情啊，关键的时候可以相互吐槽啊，姐妹当中形成小的闺蜜，可以啊，可以大家为对方可以做一些啊付出和怎么样。但是说到彼此成全啊，确实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那么人接受信仰越深，彼此成全的程度就越高啊，这个不可否认。我们确实有些牧者，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有爱心，彼此成全，彼此相爱啊，这是可以的。但是真正的彼此成全还是相对的弱一些的，因为成全还不知道该怎么成全。所以当保罗说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要彼此相顾，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还要照顾，还要顾别人的事。当这个顾的意思，彼此相顾的意思，顾的意思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当我们啊谈到彼此成全的时候，其中必然要彼此相顾。这个相顾这个词的字根的意思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dig out， dig 啊 ，dig 的意思就是三三查经，就是不要 read in， 叫 dig out， 不要读进去，而要挖掘出。挖掘出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挖掘对方的一种需求，挖掘对方的意识，不是为了怎么样的获取对方的隐私啊，然后掌握在自己手里，为着以后怎么去控制对方，不是的。彼此成全必须有一个彼此相顾，而这相顾的意思就不是表浅的我在被动的等你啊，你有求我必应，不是这样的，有求必应是很好的了，但是彼此相顾比这个更甚一步，那就是什么呢，主动的去关心他，主动去爱他，发现他的问题，发现他自己甚至都没有清晰的意识到的问题，发现他自己潜意识的东西，发现他自己的盲点，自己的所谓的灯下黑的东西，尤其是大人长辈，所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因为老人看的比你看得透啊，不仅是对事，对你自己甚至看得都透。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说啊，甚至我们有一些肢体之间也说，哎，我认识你啊，比你自己认识还深等等，常这样说啊。但是老者长者父母知子莫如父，这个时候我是相信的啊。作为真正有一些水准的父母的话，对孩子的认识可能比孩子要透彻啊。我们看到有一些父亲对自己孩子的一些评价是入木八九分了啊，非常深刻。那么 我们有些孩子呢，彼此之间说呢要小心啊，要小心，不一定你认识别人，因为你们俩阅历差不多。但是作为长辈的时候，你要努力的去理解对方。但是我们在今天呢，都是生活在一个专业主义的世界，个人主义的世界，我们怕啊，我们自己对对方的一种主动的了解，好像是踏入了别人的隐私的这样的一个境地。我们感觉好像可能冒犯了对方，对方呢也感觉好像被冒犯了，这是个人主义带出的一些恶果，一些非常恶劣的反应，以至于让我们彼此的关心只能浅尝辄止。我们彼此真正的相互的成全，必须有主动的去了解对方的心智，了解对方的一些疾苦，尤其是透过他的虚荣，他的面子，有的人不愿意了解，打肿脸充胖子，所以你要进入他的真正的背后的一些动机，一个困难，这才叫彼此相顾。那彼此相顾是彼此成全的很重要的东西。成全要了解到神的心意，相顾是了解到你现在的处境和难处，然后才能画出一个路线图，画出一个距离图、方位图，你才能带着他有的放矢、有目标的成全他啊，整点他。所以这是彼此成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你看到世俗当中的一种相安无事，或者是貌合神离，或者是相吞相斗、相吞相咬这样的一种状况，保罗说叫做相吞相咬、相咬相吞。那么我们谈到了圣徒的彼此的成全，是不是要高出好几个境界呢？是不是神的心意真正高过我们的心意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哈利路亚赞美神的启示和对我们的命令和要求？我们是不是努力的望着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这样的标杆直跑呢？但是你一定要小心啊！当你相互成全当中有一个相顾的时候，你确实要小心。啊，有的时候你交浅延伸了，你说到对方的一个痛点了，有的时候对方的痛点也就是他的什么呢？他的心里的什么呢？按钮，尤其是涉及到自我的按钮。所以你当触碰他的时候，他按钮一定被惊起的时候，他就引爆了整个内心的世界的地雷啊，他自己就会被触动啊，这个触动不是正向的感动，而是一种非常恼火的触动，然后他可能就封闭起来了，就像含羞草一样封闭起来了，然后就像蜗牛一样，他马上就蜷曲起来，然后用一个壳子来带你了，有可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时候作为牧养的人要小心啊，同时做被牧的人也要警醒啊。若是别人触动了你的按钮的话，你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不是有道理？有道理的话，诶，我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是没有道理的话呢，无则加勉则已了。你不必要反应这么大，反应这么大实际上是孩子幼稚或者是还不够自信的反应，就是内心当中还有一些空虚、自卑和不够自信的反应。所以我们这样相互成全过程当中呢，有许多的雷啊，我们要小心。但是呢，也有许多的工作确实需要我们去认识去做。啊，这样相互成全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我们可能点到了，也可能只能点到为止，因为相互成全太难了。因为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奇妙的书，你要是成全的话，可以说是需要量身定做的，需要咨询服务的。我们今天只能是把这样的一个真相和原则给大家谈清楚。总括起来，这一页我们谈的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原罪以后没有什么彼此成全这可能了，大家都彼此相争相斗了，这是人际关系的本质，而彼此成全的需求也就变得最大更大了啊！因为尤其是体察到神的心意，神设定的我们是一个伟大的管家的标准，荣耀的管家的标准，是一个带有神性的代表的标准，而我们现在呢是偏行己路，兄弟成仇，相吞相斗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是不是神很伤心呢？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是非常的一个不争气呢？我们理解了原罪，理解了神的启示，理解了神的心，我们真正知道自己是不成器的啊！自己现在无论是跟人的关系，我们自己真正珍惜自己，珍重自己，我们想说要多多保重啊。怎么保重？保重什么啊？保重目标是什么？什么是保重啊？怎么个保重都不知道。所以相互成全其实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人际关系永恒的话题，人际关系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和最高的归属啊。作为牧养的话，我们一定不能够总做什么呢？救火队长 啊，知心大哥、知心大姐，或者是一个老妈子，我们整天的为这孩子，哎呦，这个还闹了，那个还离婚了，这个孩子哇，又找不到了啊，又玩消失了，等等，就搞这些名堂，然后我们就四处救火了，等等，对，你还要成全他，让他真正带出自己里边的东西。那怎么带出来讲呢？我们来看神怎么带。这幅图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成全的，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我们说上世纪前四章呢，实际上是人类的整个发展的基因，人的基因、个体的基因、全团队的基因、家庭的基因啊，人与神的基因，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基因，还有救恩的基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因当中啊，也有神怎么去成全人的基因，就是成全亚当和夏娃的基因。所以我们看到神如何成全亚当夏娃，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出他的共相，他的潜在的属灵的真相，也就是底层的逻辑，属灵逻辑知识。我们由此会带出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叫成全啊，成全有法。哪个原则呢？一个原则叫做播种于心。第二，播种也可以叫播种，也可以叫播种，播种于心。第二个来讲呢，乐业为本。第三个叫家和则兴。第四个叫相继主神。什么意思啊？播种于心，播种于心，种，第一个种，播种啊，播种啊，三声啊，中文的特殊的含，特殊的奥妙，播种，那就是撒下一个种子，那就是什么呢？神用泥土造亚当，然后向他鼻孔里吹气，人呢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意思是什么呢？神造万物，只有亚当是有神的灵，可以跟神沟通，神的形象样式，然后呢可以代表神治理这地。所以人里边有个种子，是人性的种子，是有跟神能够沟通的。第二个，这个种子本身成为一个生命的原动力，是一个真正的内在的根据。没有这个内在的根据，那就叫做对牛弹琴，你没法成全。你牛最后成长就是繁衍，就是吃草啊，就是能够消化，能够跑路就行了啊。它的成全就是这样一个成品的或者是一个成熟的牛就行了。但是人的成长不行，因为人的这个种子是不同的。牛是牛的这个基因，人是人的种子，所以神呢播种于心，所以人慢慢的长大成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孩子，昨天为小木耳啊上面做什么呢？做洗礼，周年的洗礼，婴儿洗。哎，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这么幼小的心灵在那瞪着那个大眼睛哇，那个样子，然后他未来具有百年的这种生命力，至少差不多100年的这种生命力。你看这个种子多厉害，如果没有这个种子，那不是你费了老劲了吗？那你整天抱一个大娃娃，你跑来跑去的话，再轻也是个累赘 啊这娃娃也自己长不大，对不对？娃娃也不会懂事。所以他播种于心，无论是机器人，无论是什么，你不能造一个娃娃，你他里边有一个生命在里边。那么播种于心也可以发音成叫做播种于心，播种于心，种呢就变成了一个动词啊，播种，播种合在一起就是养育的意思啊，就是播种于心的时候，那就是你撒下了种子，你还要给它看顾，给它浇水，你还要栽培它。所以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生物，你就需要不一样的养育啊，叫播种啊，所以就需要种啊种。所以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神去播种了。啊，对吧？神圣的一个生命种子放在亚当里边了，然后呢，等亚当成长的时候，他又播种啊，播种的意思就是栽培，所以他就在伊甸园里去培养他，这就叫做教导和牧养，教导牧养，所以就是让他任务，给他分派命令，告诉他一些警戒，有些东西是原则底线不能碰等等，这些都教导于他，这是成全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工作，必须要做。第二个工作呢叫乐业为本。哎，当孩子长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要有给他专业的栽培，专业的引导，让他在专业当中带出专业的兴趣和带出专业方面的一个飞奔，一个自己努力精益求精，你主义成长啊，努力钻研，有那个兴趣啊，这叫乐业为本。然后带出给他一个业，给他一个业，由此带出一个起点。 但是乐业呢，又象征这个终点就是以此为乐，就是不仅仅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东西，它还是一个以自己的事业为乐为喜乐的这样的一个有浓厚兴趣的这么一个产业，这是一个本，一个根本。所以伊甸园神说怎么样呢？你要修理看守这个园子，这个园子很美很漂亮，而且有丰富的一个回馈，就是园中的果子除了那棵树上果子以外都可以享受，叫做乐业为本。所以神给我们的人的成全是很丰富的，这是成全的第二步。第三个呢，家和则兴，就是神给他们产业了，但是发现诶，这个人还是有一些郁闷，因为他看到狮子大象都是双入窗出啊，这样是双双，看到那些鸟雀啊都是双来双飞的这样的，但是唯一的看到自己是形单人工，叫穷穷竭力形影相吊。那么亚当为什么看到那些东西发现啊那些东西啊我能不能娶个大象呢？娶个老虎呢？不行的啊！有些娶一个梅花鹿不很漂亮，不行的，因为他发现那些跟我不是一类的。所以亚当非常清晰啊，他鹿是鹿，虎是虎，猫是猫，鸟是鸟，他不是一类的。所以他们都有配对，只有我现在还是孤单的。所以神当然知道这件事啊，亚当呢，他也表达出这样的一种发现，你能看到。所以神这时为他预备夏娃，夏娃以后很美好，而且跟他真正的有内在的亲和力，因为是从他生命骨中的骨肉中肉取出来的，所以他们的家是和的，这个和不仅是和睦的意思，是合一的意思，所以基督教里边用的是和平，那么用的是和平，我们用的是合一，所以家和则兴啊，这叫家和则兴。兴呢就是兴旺的意思啊，这对中国人来讲叫做家和万事兴的意思。诶，他们就岁岁年年年年岁岁，诶，就在伊甸园里待下了。我们不知道到底亚当和夏娃结婚以后和他原罪到底持续了多少年，我们相信有可能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可能都已经生孩子了或者怎么样啊，也许呢没有，也许很短的时间啊，圣经没有明确的启示，我们有理由相信可能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了一段时间。那么你说经历了多少呢？因为啊，有些神学家的启示，隐含启示就是亚当的性命实际上是1000年，哎，亚当活了大概930岁，那么差不多就是啊60-70年的这个样子。60-70年，那么神造亚当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青年完美人，那完美的人在犹太传统当中应该是30岁，30岁和60岁，亚当最后啊被赶出伊甸园，最后损失的那个啊又活了930岁，那个年纪呢之间呢差了那么70岁，所以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也许待了10几年或者几十年，有可能的。所以呢神颁布了这个律例啊，神给他教导，然后他们治理伊甸园，修理看守，以及跟夏娃和睦相处，也许会有一段的日子的啊。圣经没有明确的启示，我们透过间接隐含的东西也给大家描绘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图景啊，小两口在伊甸园里面享受着快乐的生活。那么这就够了没有？还没有够啊，香气主身。当成全以后啊，有家有业了啊，就是安居乐业了，是不是到位呢？我们发现还差一点，还差一点，那就是什么？香气主身，就是得有一个生态，一个纯粹的属灵的生命环境。只有在这个生态里边，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才有一个归属。还记得飘与安吗？为什么很多的华人到了海外，最后总是游子心态呢？为什么很多人在海外已经是娶妻生子，而且事业有成了，还要落叶归根呢？还要想到，哎呀，看到故乡，还要看到父母以后，为什么啊？洋装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到底什么东西呢？这里边有一个浓厚的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一种特殊的一种需求需要满足啊，这就是人内心深处的特殊的一种啊，我们可以反映出叫乡情啊，叫做一种童年的一种特殊的一种基因，好像放在我们里边了。我们在异国他乡找不到，我们最后只能回归到我们魂牵梦绕的故乡，我们真正的啊充满着幸福的童年，我们只能是这样。当然对于有些人童年是不幸的，所以他就快快的忘记童年，但是很多大部分人童年是单纯的，是喜悦的， 所以叫做香气，香气主身就是什么呢？让我们灵魂有一个真正的可安息的水边，就是有一个特殊的生命生态，美好到一个程度，让我们做梦的时候都不会有惊悸。到我梦中的时候是什么呢？啊，梦中喜乐的啊，这样的一种醒来，而不是被噩梦惊醒。所以有些人赚钱在海外有事业有成，但是常常有一些无聊的梦、噩梦和一种哎呀很失落的梦。但是呢，哎，如果这个生命的生态有了以后呢，哎，要么他就是一觉睡到日上三竿，要么呢，哎，睡眠当中都是被一种喜乐的梦所充满。所以活着是喜乐，梦里也喜乐，醒来也喜乐，睡眠也喜乐，哎，是这样的东西。我们相信呢，人的一个生命的环境，当人达到了一种幸福感、安全感和美好感的时候，他的梦乡都是甜蜜的啊！这就涉及到潜意识心理学当中一些东西了。我们希望这样，否则的话，人呢还是漂泊的，还是人在叫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这就是许多的华人当中，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像我这个年纪，像我们有一些啊，差不多已经是奔六或者是奔七的年纪的人，都会有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落叶归根的感觉。所以上一次我们谈到飘玉庵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人享受天伦之乐啊，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有美好的家庭，有美好的东西，也享受的退休金，也衣食无忧啊，所谓的业所带来的一个回报也有了，为什么他们就待不住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特殊的让他们灵魂契合的一个生态环境，所以他们整天在想着回去，回去喝酒啊，有肉啊，有哥们儿，有朋友啊，有亲情啊，哇，有各种风土人情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成全必须要考虑的一个维度，一个特殊的一个 dimension 特殊的考量，特殊的方面。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概括起来是这样一个图。那么上一次给大家带出来的是家和业，还记得吗？人有家有业了，人的就心就定了。还记得我们引述孔子的一句话吗？啊，所以知止而后能定啊，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所以得就是成全啊，就是从内到外的一种实现。那么当我们定的时候呢，希望怎么样的，不仅能够知止，知道那些东西不行了，那些离我远去了，叫做今是昨非了，叫做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你不要再追逐那些话啊，那个无可奈何花落去，追来追去都是一些粉尘，都是一些腐烂啊，都是一些生各种虫子的一些东西，你不要再弄了。你现在叫什么？你要迎接那似曾相识归来的燕子啊，这就是定了。所以我们很多人生活在过去，生活在以往的梦想当中，不要做了啊，那叫白日梦，不要再做了。无可奈何，要似曾相认归来。认归来过程当中呢，要什么呢？立业成家，然后安居乐业，然后这个时候就定了。然后定完以后呢，你就渐渐的成长，渐渐的做，然后你就能安了。然后我们上次谈到了一个归属，我们现在告诉大家，这个对于主基督徒，对于主内的基督徒，他的归属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以绿色、浅绿色为代表的一个生命的生态。你活在一个生命里面啊，你有家，你有东西，但是你真正的灵魂世界，你是在包容在一个特殊的生命生态里面，那就是主，那就是主神。为什么圣经里面都是谈基督，在基督里，在主里，在耶稣里，在耶稣基督里，在主耶稣基督里，一般都是在主里啊，在基督里，或者在基督耶稣里。啊，基本上你圣经你如果找到你会来告诉我啊，你说我找到一个，就是他是在耶稣基督里啊。实际上呢，一般说这个话的时候都是在基督耶稣，也就基督在前，耶稣在后啊，这样就行。所以在主里面，一个人有家有业，然后他定了，然后他的真正的第三条命和第二条命当中的一些良知、一些价值观的部分，就都在主里边。能够安歇在真正可安歇的水边，那就是有芳草地，有真正的生命的活水的供应。所以这个人呢，他就是能够安定了啊，可以说他生命可以舒展，可以成全了。所以他叶子不宽了，按时结果实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成全的，被成全的一个生命树，常青树，因为在主里。 那你看，哎，周边为什么白色，为什么绿色呢？这里边象征着更大的一个生态，就好像启示录当中有神的城，新耶路撒冷，城门呢白天是开的，开了以后呢怎么样呢？有城外的人啊进进出出等等，在城里边住的啊，我这里比喻象征着就是主啊，就是主内的啊肢体，然后城外这里边还有一个生态。还有一个生态呢，那是不能够与主同住，那么他们在住在城外边，城外边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生态，还有一个生态。我们在这里边呢，我比喻，我把这个生态，这幅图画啊，比喻成是神的国啊，在神的国里边。那你说现在呢，神的国呢？现在我们看到啊，至少宗教改革以后，我们看到都是世俗化的，什么什么政治啊、商业啊、媒体啊、教育啊，还有文化、还有法律啊，还有很多很多，基本都是宗教的啊，都是世俗的，都脱离了神的国，不错。所以这个绿色和白色没有这么洁白，也没有这么啊这么有神的生命在周围，所以我们周边的环境有可能是比较恶劣的啊，充满阴霾的这个东西，但是。一个人如果在神的啊恩典当中有业有家，然后又在主里边，主的身体里边有美好的关系和团契，即使他的脚踏入外边，他也是做光做盐做见证啊，他不会失落，不会被掳去的，因为他已经被成全，他在主里边已经深深的被绑定，深深的被啊被建造，深深的与啊基督的身体合而为一，肢体当中各尽其职，联系彼此联系的合适，然后呢各按各职，然后彼此成全，他已经成全，所以他踏出去的时候就是见证，他集体出去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的精兵，他带出去的果效就是上帝之城，山上之城，所以这样才能带出精兵，才能带出，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所谓的现代语叫中台，主的生命当中所以建立的啊家室，建立的产业，然后建立的国度，所以这样东西带出的就是一个啊神的国，神的见证啊，神的见证，所以这样他就一定是安啊，一定安，一个被成全的在主里边的一个安乐和安稳。最后我们给大家分享叫有地放矢，有地放矢。那么我们谈到了这个所谓的成全是神的心意，成全对原罪以后是人类多么大的失落和多么大的渴望，同时我们也看到伊甸园里边神怎么带领，然后我们总结了要想被成全，我们的管家的恩赐必须得到满足，那就是有业，要乐业，然后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合一的东西必须要成全，那么就是安家，同时我们灵里边的在主里边的更大的合一，那就是与主密契，那就在基督里边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当我们的关系的恩赐关系的需求被满足了啊，然后透过家透过团契满足了，然后我们管家的这种需求被满足了，那就是乐业了，然后我们又有一个神的国真正的给我们一个呼召，让我们去拓展，让我们去享受的时候，福音当中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就被成全了，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领受成全，去领悟成全，去相互成全，所以成全就不带有更多的虚的东西，比如说你要上多少课啊，然后你要学会祷告，学会读经，然后你就成全了，这个要不要呢？要的，但是这个要的过程当中都好像学生上了中学高中大学研究生博士生一样，但是成全当中有比读经和祷告还多出的部分，这些部分就是你要尽到管家的职责，你要有伊甸园修理看守，同时呢你要有你自己的关系啊，一个家亲密的关系和环境亲密的关系，说什么去连接去享受去建造，然后你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成全，所以你读经你祷告你做的那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你的预备，也是你相互成全过程当中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行为一些活动，但是呢成全它还有它的目标，还有它其他的很实在的东西，明白吗？所以我们以前认为成全就是研究生就是神学院毕业了就可以了，然后某几个什么门徒培训的课程结束了就可以了，若是一个人没有业，你会发现啊，我以前有句话，人而无业口正心邪，什么叫做如果没有安居乐业， 口证，他说的，哎呀，哈利路亚，感谢主，为主摆上，凭信心生活，不要紧，我们不要在乎那些东西。心邪，邪不是邪恶的意思，邪就是他会有软弱，就会走邪啊，因为他没有解决他管家恩赐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他管家需求的问题。所以我见到的很多的人啊，口头上唱的非常高，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彻底的解决，所以呢，他就会带出特殊的软弱，特殊的软弱。啊，而且呢，你找到了这个规律，你以后可能做先知性的预防这个软弱啊，而且你在成全他当中，你就有的放矢的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同时求告神，让神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时你祷告就变得什么样的？有的放矢的祷告，而不是简单重复的祷告，而是有的放矢的祷告，求神给他开路，给他成全。那么我们说成全当中呢，对于我们我们这个圣德的施工，还有我们的整个的信仰的社区当中啊，我们是有具体的啊，叫做抚育界三三，然后乐业善学院，然后雅歌促家和归属赖家园。所以我们现在要想彼此成全当中啊，其中有几个抓手，有几个平台，有几个具体的工作，有几个具体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要好好的利用好。第一个呢，抚育靠三三，也就是你栽培他的时候，那当然要靠主的话语，而且要有主话语的规模，要有深度，要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那怎么样呢？神给了我们一个抓手，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那就是三三。若我们借着三三制查经，然后把一个种子放进去，让它渴慕神的道，又把一个方法带进去，让它能够解读神的道，然后它里边的生命就可以自己的增长，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它自立啊，自立以后，自食其力以后，就像孩子能自己吃饭，甚至能自己订饭、买饭、做饭的时候，你就饿不死了。啊，你家庭家长你可以放心的去上班，放心的甚至去旅游都可以了，孩子他自己可以搞定了。所以抚育即三三啊，我们现在三三查经几个，然后未来我们新一年还要借着三查经带出教义方面的系统的一个专题和专题的分享，所以叫抚育接三三，看到没有？抚育就有抓手了啊，神赐给我们生命，然后我们借着三三方法，让什么呢？让神的道，神生命借着神的道不断的成长。然后乐业善学院，乐业是什么呢？乐业就是我们要借着兴业学院这个抓手，不断的产生兴业社区，然后给大家啊去辅导大家找到自己的恩赐，同时呢也能给大家配备资源，开拓市场，然后让大家能够乐业，能够发展自己的啊这种职业，然后带出自己的产业，同时呢兴起自己的创业，可以说有专业，有创业啊，有新业，最后呢有产业，这样的一个乐业。这个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个抓手，那就是兴业学院。所以有些人不理解兴业学院，以为他是没有原则的，或者是好像甚至说是于博士带这个有什么意义啊，这跟神的道没，其实你把神的道理解得太窄了啊，你把成全理解得太单一了。实际上成全当中若没有管家的成全，怎么叫成全呢？因为神说你们要治理这地，管理啊所有的活物。所以这个命令，这个基本的人的职位和神给我们人的命令没有废去啊，这就叫圣业神学，没有废去啊。我们不是光读经就够了，我们也不是光传道够了，我们还要治理这地啊。所以你不治理，世俗的人治理，要把神的产业最后弄得一气啊乱七八糟，最后都变成自己私欲的一种猎取的对象，所以才出现华尔街，叫进军华尔街运动。为什么？你看世界现在两极分化，就是没有神的圣名真正治理神的产业，没有神治理神创造的这个美好的这样的世界，没有啊，没有，最后你就拱手让给世俗了。所以你不乐业，不圣徒不乐业，怎么样呢？要一些魔鬼的世俗的，要这样的，要魔鬼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他黑暗的世界里面，那世界不就黑暗了吗？所以乐业这个东西呢是必须的，如果不必须，你会发现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因为我们谈的比较多了，今天我点到为止。我们如果还有传道人，还有牧者不了解这个东西，我实在是为你着急，为你遗憾的。 为你遗憾。你看我们有多少的弟兄姊妹都是被世俗掳去了，就是因为什么呢？他没有得到职业的辅导，没有得到创业的辅导，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任何的机会，哪怕就是教导的机会都没有，甚至就告诉你，你做这件事对的，你应该去读 MBA， 你应该去掌握现在的一些经营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模式，就连这个都不敢说。那你说这些人最后只能是找马门主义所兴起的任何的一些世俗的商学院去学了，叫问道于盲了。最后呢啊，这谈的都是什么巴菲特呀，都是华尔街呀，都是这个那个，都是这些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富不仁的，很多都是为富不仁。你看现在世俗当中这些伟大的公司，不作恶的公司有多少都是偷税漏税，一会儿注册在爱尔兰，一会儿做到维京岛，一会儿做到这个岛那个岛，都是偷税漏税，你一弄到这几十亿上百亿的偷税漏税啊，他赚的可以说是啊这个钵满盆满的。但是呢啊，它造成的最富裕的国家两极分化，最后带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国家的动荡，所以波及世界啊，然后的世界当中其他的国家都要受到它的波及。那这是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职场当中神的心意、神的规律、一种家园经济已经没有了。所以你没有乐业的这种教导，没有乐业的理念，没有这种价值观，没有具体的一些辅导是不行的啊，不行的。所以基督教，你要说基督教最难办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也让我最头痛的是这个，但是最精彩的也是这个，也让我最兴奋的也是这个啊。若是我们的信仰没有一定的挑战性啊，就是弄来以后万事大吉那样的情况下，那这个信仰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很快就世俗化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完了嘛。正因为这个信仰有它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有一套自己的真正的一个规则，我们才觉得很有真正的兴奋啊，很能够征战，同时也很能够领取神的奖赏。因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在属灵上啊，这个努力的空间。所以雅各促加和，雅各现在这个事工呢，我雅各作为抓手，雅各由此所带出的一些啊，雅各抓手的意思，它具有象征意义啊，象征意义就是我们现在更多的人重视雅各，更多人参与雅各，更多人改进雅各，更多人升级迭代雅各，使雅各真正的能够成为我们主内的家庭辅导、婚姻的这种啊教导。啊，还有这种年轻人婚前的辅导啊，以及各方面以围绕婚姻各方面的一些事工的一个组合，带出这个东西，坚定不移的带东西，千万不要把自由恋爱的东西，然后这个夫妻俩的普普通通也让给世俗。如果你认为这些都是隐私，你牧师不敢碰啊，小组领袖、属灵领袖都不敢碰，那最后只能是世俗敢碰啊，世俗的大踏步的进攻，整个的笼罩了，整个充满了这个东西。最后的结果呢就很惨了啊！我就有这种教训，我当时本来是可以应该动的，但是我当时就一念之差啊，叫妇人之仁则没有动，所以带出了很多的结果。所以后来我看到尼托生写的这方面的一个教导，他说千万的属灵的领袖要注意你弟兄的啊恋爱婚姻，你千万不要认为想当然认为这是他们俩的事你不管，你不但要管，而且要管到底，而且要非常重大的管，否则的话一失足曾欠过恨啊！我那个时候我再看这篇文章，我心里唏嘘啊，短叹，哇，真是应该管，千万不能放手，千万不能当管则管，尤其在关键的时候你不管不行了。但是呢，你管归管，若他不听，他一味的啊执意去走的话呢，那你要交给神，因为毕竟这个时代虽然人堕落了，自由已被罪玷污了，但是呢，神还是没有剥夺人的自由，你就让他面对后果吧。啊，这是，但是管你得管啊，你不管是你的责任，你管了他不听是他的责任。啊，就像旧约当中的这件事，先知不传，先知要神要追讨，你管了他不听。那怎么样？先知无罪，神要追讨那个君王那个不听的罪。所以归属赖家园。那归属呢？我们属灵的亲情呢？我们属灵的真正的 brotherhood， 也就是属灵的闺蜜和属灵的手足情深，要靠我们的家园，要靠各地的家室家园团契，带出真正的关心、真正的成全、真正的关顾啊，真正的那个顾啊，就是 dig 啊，那个就是挖掘他内心的需求，不要怕。 啊，不要脸皮太薄，不要别人稍微触碰到你自己的一点隐私，哇，你就觉得自己受不了了，那个自我的那个按钮就动了。我们现在发现啊，弟兄姊妹经常有这个，尤其独生子女啊，面子很薄，你一碰他一触即跳，不仅是姐妹啊，弟兄也是这样，不仅是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啊。你不要以为弟兄很憨厚，不，弟兄其实脸皮很薄的，他里边的按钮实际上是很敏感，你稍微一碰，你有些不小心碰了一下，嘣，就像那个警铃一样，就开始响啊，响。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很遥远的啊，就在我们身边。那我们的家园呢，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让大家那个按钮这么敏感，要拆除我们个性的按钮的那个自我按钮的那个雷，把那个总线要给它拔除，要给它剪断，不要让它这么敏感，一弄整个把你自己全毁掉啊，把毁掉，不要这样啊，这是小孩子气，这是不自信的反应啊。所以我们就会带来真正的福分啊，一个蒙福的人生，原来是这样的一种被成全的这样的工作。我们希望我们透过这些抓手带出不断迭代的工作，能够导致能够产生我们更多的人被成全。最后我们读圣经呢，就腓立比书这句话啊，这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太顾自己的事了，不顾别人的事了，这就叫凡界原则。凡界原则带出的这个不要顾啊，那我们就要思考，就顾到底什么意思？这顾原来有深刻的对对方的一种内在的品格、内在的难处的一种真正的一种挖掘、一种了解，主动的了解，不是被动的。你被动的人呢，好，美其名曰叫尊重对方的隐私和自由，但是呢，有的时候是悔之晚矣，等很多的事都不可挽回了啊！你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你早干什么了去了啊？你讲他我不好意思问呢，不好意思问，那就是世俗的东西。你关键的时候，你自己若有圣灵，若有良，若有真爱，你知道什么东西应该问，而且当仁不让的问，什么东西你是不该问的，什么东西是以你罪人的思维打探别人的隐私的。若是你不是出于这个动机，你就当仁不让，该问，就好像对方是你的弟弟妹妹，就好像对方是你的儿女啊，当他做了一个重大的事的话，你出于啊关心他的动机，你能不问吗？你不能总在那儿啊做一个和事佬，或者是做一个叫做浅尝辄止、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这样的人常常会总能啊，这个人一般还能做事后诸葛亮。但是事后诸葛亮，若这个事很重大，不可挽回的事，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那你这个诸葛亮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诸葛亮的伟大是在哪儿呢？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最后实现。那事后诸葛亮怎么样呢？那所有的三国所有都有，最后怎么样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在任何人都可以这样，都付笑谈中。但是这些人呢，都是俗人，不可能成为诸葛亮的。诸葛亮的原因就是未出茅庐知天下事，而世俗的人最大的啊，跟诸葛亮最大的分别就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些事都发生了，我们只是背后啊，所以说如数家珍也好，唠唠叨叨也好，但是于事无补的，你不能改变历史，不能创造历史，你只能就重复别人历史。触类旁通啊，触类旁通，我们在其他的方方面面，在职场，在公司，你要小心啊！在一个团队，叫做先以早定，明确分工，精细啊，细作精耕，然后关系为主。根据刚才那个成全，如果你到了一个团队，你自我成全，或者是你到了团队，你要去建立团队的不同的人，比如说你是个老板，你怎么样的？你要新的员工早早的安定。要不要在公司？要在公司好干干干几年的，干五年行吗？干十年行吗？好好的干，哎，就让他早定啊！公司该怎么弄的给你怎么的。所以我们最近不读了一本子龙弟兄王子龙弟兄推荐的一本书吗？叫做《影响力》。影响力当中，其中就有一个聘任的大公司聘任的一个计策，就是增高你怎么样的你面试的门槛，你入职的门槛，就是啊，一次面试、两次面试、三次面试，要做这个测验，要做那个测验，要做这个。其实呢，老板一般在半个小时就决定了，这个人可以，这个人不要 啊，放下。那他为什么还要拉伸这个东西呢？就是增加你的什么呢？你的门槛。当一个人付出门槛越高，怎么样呢？他对这个东西的认同和委身啊，他就越高。所以他一进去以后的话，哎呀，我终于进来了，我过五关斩将进来了，所以我的心呢就定了。所以这个特别容易使人怎么样，人心有个归属，因为我付出了努力，我已经定了，我已经被接受了，证明我有实力，所以我就要认同啊，心已早定。然后早定完以后呢，你作为老板，你要给各自的新的人要明确的分工啊，你就是负责营销，负责研发，你负责啊这个啊内务，你负责什么行政，你负就是你具体的要给他有明确的分工，给他能明确的有一个职业赛道空间。若是整个乱七八糟，像我们有一些牧会的也好，我们小组也好，我们园地也好，我们家室也好，如果你只能是做一些这个知心大姐，都不行的，你必须要在他们恩赐和我们的整个神的目标规划当中大体上有些分工，然后让他们各就各位沿着这个分工走，然后接下来呢细作精耕，细作精耕，你帮他们培训他们，不仅培训信仰的东西啊，操守的东西，你还要培养他们管家的恩赐的东西，他们分工具体的东西，让他们在这个方向上去走，这叫细精耕细作。然后呢怎么样，就是所谓的赋能啊，然后关系为重，让他们注重关系，你要建立关系，你要建立文化，让他们有归属感，让他们有安全感，让他们有幸福感，让他们有安逸感，让他们有非常的一个喜乐 美妙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啊每一次也会有一个啊张先生的呢，哎，他在这个英特公司干了30多年，从毕业以后一直干30多年，这是一个我们身边的见证。他说这个过程当中，美国的 IT 行业行情，整个这个行这个兴起的整个的历史都是在过去的30-40年中。他说没有人挖你们，他说有啊，猎头公司也有啊，有的给的薪水也蛮高的啊，比我这在那里还高。但是我去不去了？我不去，为什么都不去呢？因为我喜欢英特尔的文化，我在这个文化当中我已经有很大的享受，很大的满足了啊。那个简单的工资那一点提升的话，不足以啊，要改变我在这文化当中所得到的那种内心的归属，内心的安稳啊，所以他就诶这一路都是在这个公司啊。所以当你问起啊这个安迪克鲁夫啊啊这个啊这个诺曼那个那几个很大咖性的那几个人嘛 那什么啊那些摩尔定律的那个摩尔啊那些他都认识啊，他都如数家珍啊，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进入了亨通的地步，一个属神祝福的亨通的地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相争相残，相争啊是各种竞争，相残就是带有一些彼此一种损害性的东西，这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啊一种比较流行的一种写照。还有呢彼此成全，所以你是进入相争相残的一种人际关系呢，还是按照神的教导弟兄姊妹进入彼此成全？彼此成全是神要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具体化的要求，需要我们真正的扭转自己，冲破世俗的个人主义和隐私文化，进入一种真正的彼此关心啊，彼此成全。所以昨天罗振宇谈到了西方啊，有一个哲学家，其实也是我们心理学上经常谈到的，一个人一生的一切的努力都是被人看见。那么这句话啊，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可以拿来，就是一个人真正的被成全或者是成全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看见别人，然后别人不断的被看见，然后最终达到更多的人看见啊，然后你被成全的对象使他得到更多人的看见，就是这个过程。所以首先你要看见他，你要发现他，你要关注他，你不能总是说你看见我，你看见我，我做这个东西总是亮相，总是去刷屏，总是怎么样呢？去需要别人去点赞，不是这样的。你成全的本质实际上一开始就是你投射到对方，你怎么去关注对方，理解对方，你去注视对方，你去欣赏对方，你发掘对方一些长处的东西，扬长避短。所以一个有成全心思的人，从一开始就是把眼光投射到对方的一个 长处当中啊，出于善意怎么能够成全他，怎么使他的这个长处被更多的人看见，这就是成全。这个非常美好，其实就是一念之差，一念之差。所谓的还记得吗？昨天谈到了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这个罗振宇跨年演讲，我不妨引述一下。他说什么呢？一个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最大的区别，不是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情绪，而是什么呢？行动。就是悲观主义去剥夺了你行动的自由，而乐观主义让你有所尝试，也就是悲观主义带来的是枷锁，是桎梏，而乐观主义带来的是行动，是尝试。那么成全的人带来的是什么？是关注对方。然后被成全的人呢，是被别人关注。那么个人主义带来的是什么呢？是眼瞎，是从来不关注对方啊，从来他一个东西就是要别人关注自己，让别人眼睛都擦亮关注自己，而自己眼睛是得了白内障，就从来不看别人。这就是一个自我主义或者个人主义所带来的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成全主义、相爱主义和个人主义所带来的一个最根本的分别，就是一个是我们眼瞎，从来不会再看别人，看不清别人，不懂别人，也不想懂别人啊。然后神带来的呢，是心灵眼亮，是让我们能够透视别人、关注别人、欣赏别人。这就是成全带给我们生命本能的恢复，我们要恢复这个本能，我们成为一个关注别人、欣赏别人人，而不是只是去受啊、去秀啊、去让别人去点的，不是这样的啊。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这个最基本的区别。